大家好，欢迎来到台北狗仔王每日大爆料的时间。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0号星期四。好，以下呢就是今天最新的台湾的爆料新闻。好，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属于政治方面的新闻。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呢，将在10月13号进行投票。而台湾激进成员呢，昨天到了基隆市大扫街，希望能够复制过去高雄罢免市长韩国瑜的经验。而国民党的发言人李明玄则抨击台湾激进党呢，就是一群脑袋进水的跳梁小丑，他们是一个得罪执政党就要道歉的小党，他们是一个执政党喂狗粮都要开心张口的小党。那么李明玄昨晚呢，还在脸书发文表示，台湾激进党四年了，还是一点都没有长进，一天到晚讲不出正常的逻辑，简直就是社会的乱源之一。他指出，高雄罢了韩国瑜之后，无止境的淹水，马路又是补了又破，破了又补，持续没落的商圈，只能用倒贴市民纳税钱来办演唱会的自嗨行为。那么当初嘲笑韩国瑜的路平灯亮水沟通的政策，现在这些都做不到的，连美术馆豪宅区它都能淹水。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10月13号就要投票了，而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在今天受访时，他呼吁基隆市民投下不同意罢免票，因为这是对绿色新威权的反对票。而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则讥讽黄国昌挺谢国良毫无逻辑，就是在向国民党输诚。而郭国文今晚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依照黄国昌的逻辑，原本罢免不是看市政表现，法案也不用看合理性，审预算也不用看人民的需求，凡事只要都挺蓝反绿就好了。他认为黄国昌挺谢国良是在操作蓝绿对立，向国民党输诚。很明显的，现在国会中没有第三势力了，没有监督制衡，只有白无条件的靠拢着蓝。台湾的空军防空暨飞弹指挥部三栋二营的一名士兵，在8号的时候，在台中清泉岗基地实施打靶时，发生了不明原因遭到子弹袭击的下颚，子弹几乎贯穿脸部，经过军方通报紧急送医抢救，但仍然因为伤势过重宣告不治。对此呢，台湾国防的发言人孙立方今天表示，现在呢，检调及各方都希望明确的调查噪音，希望大众不要对此过多的揣测。第一次看到民进党的立委炮轰自家人哦。那么民进党立委王世坚今天质询时批评数位发展部门是属于饭桶数发部，花了将近台币6000万开发的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 APP 负评如潮。而卓荣泰则说，平台上架时间已经延后到年底，正在做改善当中，若达不到原先规划功能是不会上路的。那么立法院今天继续进行对卓荣泰施政的报告质询，而王世坚质询时则批评政府打诈是越打越诈。好，由于台风山陀儿日前呢造成基隆市多处的淹水，那么基隆市长谢国良宣布呢，除了原本住户淹水50公分以上的、100公分以上的，分别都可以获得10000元或20000元救助金。那么市府史上首次降低申请标准，只要淹水未达50公分的受灾户也可以申请5000元的慰问金。5000元台币，1000多元人民币。就有律师吐槽呢，罢免快到了，阿良阿良开始大撒币了。林志群律师今天下午在脸书上抨击，明明基隆市府有规定淹水50公分以上才可以领救助金，如今却全部放宽，连淹一公分也可以领，认为谢国良为了罢免案开始大撒币。再来是民众党的新闻，那么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深陷金华城容积弊案，如今检联扩大侦办追查金流，也锁定全案的关键人物，也就是柯文哲的贴身账房秘书徐芷玉，绰号橘子。不过呢，八月底检联发动搜索之前呢，他就已经接获柯文哲的指示，紧急飞往日本了。而民众党发言人吴一轩今天则表示，八卦周刊的时间内容人物都是乱凑的，之前呢 被说潜逃出境者，最后查出只是出国去玩，根本就是破坏司法及媒体的公信力。而周刊报道呢，指出检联侦办金华城案，查出了徐子玉是柯文哲的远亲家臣，深获柯文哲的信任，还负责柯文哲的秘密行程、现金私账以及 USB 随身碟和手机管理。好，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的总召许家贝不敌子宫内膜癌，在9月18号离世了，享年48岁。那么他的家属呢，昨天上午在台北市的淮爱馆举行了告别式，不仅有许多议会伙伴都前来送别，也有多名政治官员亦陆续亲临灵堂捻香，最后颁发表扬。另外一边，立委吴佩益则穿了一身白蓬斗，哀戚送走他挚爱最后的一程，直到功绩圆满结束后，他哽咽抛出的最后一篇追思文，并对着议会旁一道雨后双彩虹喊：“谢谢你，我们会再见的。”那么昨天下午做完许家贝满期法事之后，吴佩益今天凌晨有感而发，表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发文追思，往后对许家贝的思念他则会放在心底，谢谢大家过去对他的疼惜，治伤期间打扰各位了，也感恩大家给家贝及他最挂心的父母们关心。好，再来是国民党立委王鸿薇抨击民进党的新闻。那么立法院预算中心日前提出警告，指出媒体宣传费用过度集中特定厂商。王鸿薇今天指出，这些集中度甚高的厂商名单占大宗的有三立、民视，常年把持政府媒体的预算，依照工程会提供的资料，从2016年至今每年得标数量统计总共合计拿到高达95亿，平均每年可以拿到台湾10到11亿的预算。而王鸿薇则痛批执政党滥编公堂，养这些党媒就是对自己执政无能心虚的最大证明。哎，朝野要吃和解饭喽。2025年的总预算呢，目前在立法院是卡关的，引起朝野高度的关注。那么蓝白呢，再度联手党下有争议的总预算案。那么院长卓荣泰一脸铁青，据了解，行政院在野党团原定在4号吃的和解饭，因为山陀和台风的影响而延期，改在本周五11号中午举行。立委李彦秀今天也表示，周星驰电影《食神》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食神。”那么电影中，周星驰用最简单的黯然销魂饭击退了无敌海景佛跳墙，靠的不是华丽的食材，而是对食物的用心，朝野和解饭何尝不是如此？对于韩国瑜选在点水楼作为朝野和解饭的地点，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其背后充满着政治智慧，结合韩帮、苏帮、洋帮、沪帮、拥帮菜式的佳肴，多元美满兼容并蓄，不仅是餐厅成功的关键，更是朝野前进的动力。好，再来是大家最关注的财经股市消息。中国卯足的全力提振国内经济，刺激中港股市牛市大喷发。根据彭博社统计，到10月7号为止，香港恒生科技指数近年来上涨了43%，跑赢整个恒生指数、沪深300、上海及深圳的综合指数，成为陆港股市中最亮眼的一匹黑马。它带旺了国内投信发行陆港指数基金的绩效翻扬。那么虽然中国在十一长假之后首个交易日出现了 A 股复市，港股反高潮，恒生科技指数也大跳水，指数下跌重挫，不过依据历史经验来看，过去大陆 A 股在历史上一共出现过8次的大牛市，持续天数从46天到862天不等，牛市累积涨幅也曾经从108%到1390%不等。回到2024年，这波陆股主要是从9月24号起涨的，扣掉11长假，实际可交易的天数其实不到7天。预期本波中国大力救市，中港股市升势会震荡向上，不会短期之内结束，行情回档属于正常的波动，不必过度担忧。 关于美国股市的消息，美国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高，科技股率大盘上扬，显示投资人不受中东地区动荡局势的影响。此外，中国发改委并未在记者会中释放政策利多，引发市场避险情绪。而国际油价今天则是重挫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扬了126点，收在42080点，而标准五百指数上涨了55点，收在5751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净扬259点，收在18182点。而费城半导体指数挺升69点，目前收在5266点。好，美国的九月非农就业数据显示表现优于预期，加上联准会的降息政策预防景气大幅下滑，有助于终端消费的回升，推动消费电子产品需求的增长，资通产品的出口持续成长，未来将更加的重要。而台湾电子出口反弹的关键在于 AI 相关需求持续增长与消费性电子产品零组件的需求回温，长期以来 AI 需求增长超越其他科技产业，目前仍在出生的阶段。随着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终端产品的推出，商机正逐渐扩大至边缘的 AI。 而美国的降息有利资金回流非美的市场，考量台股的成长性与相对高的殖利率，将吸引更多的外资回流，进一步的助推台股有所更大的表现。好，财经上指出呢，一直到10月7号，台湾的加权指数今年累积上涨了26%，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仅次于香港恒生指数的33%。根据 IMF 国际货币组织预估，2025年台湾的 GDP 增速仍然能维持3%以上，经济与股市好表现可望延续下去。而电子业库存从2023年 Q1 以来也到达了最高点。过去几季的库存持续的去化，半导体、电子零组件及电脑周边设备等主要电子产品目前的库存周转天数已经来到相对过去更健康的水准。预计随着 AI 新产品的推出，美联储降息后带动消费复苏，电子业渴望迎来新一波补库存的需求。这是国民党的一个丑闻，身兼国民党中央常委的高雄市议员黄少廷诈领助理费1000万元，目前遭到收押。黄少廷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薪资，长期在美国定居的太太也被申报成议员助理，用来诈取公堂。办案人员正扩大追查其他的共犯。由于黄的父亲卧室床头被搜出串证的笔记，加上黄得知即将东窗事发，竟然丢下年迈的双亲和助理们出境至大陆藏匿多日才返台，还越洋录制一段谎话连篇的喊冤影片。好，接下来是娱乐的消息。大陆女星范冰冰在2018年卷入的阴阳合同逃漏税案之后，不仅补缴了将近人民币10亿元的税款及罚款，从此也消失在对岸的娱乐圈。这几年她试图从海外拍摄作品打回国，包括西片、韩剧等都未果。不过她仍然积极拍戏，早先有传出他将跟马来西亚的导演张吉安合作，如今终于证实，他目前正拍摄张吉安的新片《蒂姆》，预计11月杀青，这也是他被封杀以来拍摄的第一部华语片。那么据外媒报道呢，范冰冰跟张吉安所合作的电影《蒂姆》依旧是张吉安熟悉的非现实奇幻题材，故事发生在马来西亚与泰国边境，范冰冰饰演一位使用古老黑魔法为村里的人解决难题的巫婆。某天她遇到一个鬼魂，从而得知丈夫神秘的死因。电影目前仍在拍摄当中，预计11月会杀青，并计划2025年下半年陆续于各大影展来亮相。由曾国城主持的《全明星攻略》近日邀请到的马利欧、路西派、余翔、全内克、张荣斌、郭慧琪上节目，来宾分为废材与天才两组代表竞赛，其中题目《美国30%青少年认为生活更困难》， 而玉祥权跟路西派听到郑解释外界的期待跟压力后十分的有感，因为两位都有天王级的爸爸，外界的期待与比较都让两人的压力破表。那么玉祥权突然的撂出英文讲述来自天王爸爸于天的压力，让现场笑成一团，不解为什么这段他要说英文，主持人曾国成用英语台语夹杂的说，如果你安静没人能说你是哑巴。而陆西涵回答到题目父母的教诲称为庭训，子女回答父母的问话叫做离对还是应对呢？陆西派不假思索地说出应对两个字。他提到爸爸吴宗宪常说父母的教训就是要应对进退，不过答案却是离对，因为孔子的儿子叫做孔离，对父亲孔子应称之为离对。余祥权一听直接起哄说陆西派派对，连一向冷静的蔡尚化也被影响了，笑说余祥权就是全对。哇，45岁的女星陈乔恩跟老公曾伟昌在2022年登记结婚，两人在上个月在兰卡威补办海岛世纪婚礼。那么在社群上有一项有问必答的陈乔恩也被粉丝问到有想要生小孩吗，罕见情绪的回应很重要吗，你喜欢生你就去生。56岁的男星汪建明自从2023年罹患的肺腺癌四期，汪建明不幸离世，而他的妹妹今天证实他不敌病魔离世，感谢其女友 Joanne 最后这段时间不离不舍的陪伴哥哥。而 Joanne 默默守护病床的牵手照也曝光了，他也特别感谢综艺大哥徐乃麟私下的暖心举动。好，我们来谈谈星座的运势。首先是牡羊座，心情方面容易冷场的寒暄让你心生惶恐，你会感觉跟某人的情谊已经变了。爱情适合跟另一半探讨生活经营的问题，碰到分歧不要担心吵嘴就沉默。财运方面你的精打细算影响你身边的人，你的提醒会帮他们适时省到一些钱。工作上遇到困难不要总是回顾是谁导致问题发生的，解决问题才是当务之道。金牛座，心情上一整天的好心情全要靠自己来创造哦，不要轻易被周遭的人事物所影响。爱情建议单身的你放低姿态，适当的调整自己择偶的标准才有机会接近爱情。财运，理财计划实行颇能成功，出门花钱指数不高，不会碰到特别适合的商品。而工作某些棘手的事情人人畏缩，你却很有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它。双子座，在心情异常闲适的一天宜放慢平日快节奏的步伐，好好享受慢生活。爱情上对自己的魅力要再多一点自信，多一点自我鼓励，桃花也许正在靠近哦。财运上常用的某个物件需要维修保养了，预算可能要多花一点，不能太吝啬。而工作必要的时候多留点心眼，当心有人要利用你的善良和宽容来占你便宜。那我们看看巨蟹座呢，今天你特别害怕寂寞想找个人陪你，可惜啊多半没有适合的机会。爱情上没有多久时间要陪另一半，你的存在不那么的被需要，你的感情会迅速变淡哦。财运较差，大大小小的各类风险投资都会陷入僵局，让你非常苦恼。而今天的工作呢，你过分纠结于一些细节问题，以至于延误了你的交工时间。好，狮子座心情上是一片阳光灿烂，趁机跟更多的人互动交流，体验一把热闹的感觉吧。有伴者对现在的恋情有确定感，扫清感情障碍对以后的发展是有利的。而财运呢，有些人情世故方面的开销花去了荷包的不少固定存款，会让你更加的苦恼。工作上搞清楚要求再做事吧，跟人也要说清楚你的职责所在，避免做太多的白工。处女座心情上有些改变想要尝试，但就是嘴上说的热闹，总感觉行动还欠缺时机。爱情上生活琐事决定恋爱动向，许多积怨就是从不起眼的小事开始的。财运上精打细算是理财的座右铭，但是你今天还是因为一些事要送些钱出去哦。工作虽然事情多时间赶，但是你还是会强顶着压力及时一一处理完成， 程。天秤座的心情难得利用心情空闲的时间跟别人出去走走吧，散散心会让你收获好心情。爱情上用实际行动来说明你对另一半的爱，两人有什么矛盾都能成功的化解。而别人的理财计划不一定都适合你哦，你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工作上今天你跟别人交谈的话题多的是比较有趣的，几乎没什么交流障碍哦。天蝎座的心情，抽点时间好好给自己的身体心灵放个假吧，别只是让自己做个时间的奴隶。那么爱情上没有心思参加任何聚会，今天你更想自己待着，无意间你就拒绝了桃花上门哦。财运上呢，对家人要大方一点，买东西不忘多为家人添购一份，你会完全忘记省钱这回事。而工作上因为业绩即便受到上级的肯定，也别得意忘形，应该继续勤勉的上进才可以。射手座的心情，必须分身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不想交给别人承担，只想亲手自己做。爱情记得给自己与另一半一些甜头，找个最适合的情人约会的地方去享受一番吧。财运，求人办小事请客花大钱的傻事做了几次以后，你的荷包明显清瘦了。工作原本说好的交工期却没有交出让人满意的方案，你自己会觉得有些惭愧的。摩羯座心情上沮丧，做事情热情也不在，身边的人可能会被你的负能量给传染喽。爱情的进展要不如预期，让你若有所失，需要有人帮你出点主意啊。今天你花钱多少由心情决定，心情糟糕就想买吃买喝犒赏自己哦，所以财运不好哦。工作上呢，好像是麻烦事商量好了一起过来了，给你带来了蛮大的时间压力。水瓶座的心情陷入忙碌的恶性循环当中，一直让自己忙碌的不停，停下来就有各种的空虚感。爱情上有人对你产生好感哦，但只是碍于面子还没跟你表示，你就等等看吧。你花在吃喝上的钱已经严重超标，小心不过头，钱包身体都会出问题的，所以财运上要小心。工作上承诺动人却不顶用，再看好的人脉也有帮不上忙的时候，你还是得靠你自己。双鱼座，那么今天的你懒得出门跟别人打交道，不如就宅在家好好休息一下吧。爱情上也许你的苦追还是失败告终，但是还好不会太打击你谈恋爱的心情。心情不好就跟钱包过不去，劝你尽量少出门，少给自己花钱的机会。那么工作上今天你只想静静一个人待着。好，再来是国际间北韩的消息。北韩宣布今天起将展开彻底的切断连接南韩的所有公路跟铁路。北韩的官媒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声明表示，几月底将彻底的切断北韩与南韩相连的地区道路与铁路，以坚固的防御设施进行要塞化工程。好，2022年4月23号，北海道的知床半岛海域发生了一起船难，而这艘船难呢，沉没造成了26人的罹难。那么川陆地区检察厅于今年的10月9日，以业务过失致死罪起诉的观光船公司的社长。而根据 NHK 的报道，被起诉的是经营观光船康斯伊的公司社长桂田金一，他现年61岁。针对未参与船只操控的经营者而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案例则相当的罕见。而当时卡斯伊载着一名船长、一名船员以及24名游客，年龄介于10岁到70岁之间，分别来自于北海道和九州地区等9县，上午10点出发，游览时间大概3小时，但是时间到了却迟迟未返港。船长下午在1点18分通报救援，指出船头已经进水，船身开始倾斜，但是已为时已晚。有同行的船长指出，当天他发现卡斯伊船身有一道裂痕，因此马上告知船长，怎么知道对方却执意出海。此外也有消息指出，当天海象不佳，有多艘渔船都在上午临时返港，但是卡斯伊却没有返航。调查也指出，
桂田身为管理者，但在观光船出航之后一次也没有与船只进行联络，并且忽视定期安全检查，桂田则辩称决定是否返航应该由船长来判断。来吃薯条的听众最想听的一项针对美国连锁素食店薯条的最新评比最近出炉咯，结果显示许多人心目中最佳的选择是麦当劳，他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得的第一名，而美国西岸素食品牌 In-N-Out 则出乎意料的落到了倒数第二名。根据 Eat This Not That 的调查结果，麦当劳的薯条超越了店内的其他品项，成为了亮点。而专家也指出，麦当劳使用不同季节的马铃薯，以确保全年供应新鲜的薯条。以薯条内部软绵，外层酥脆，盐分适中，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总结而言，就是无法抗拒的美味。而来自西岸的 In-N-Out 却未能在此评比中获得好评，排名甚至落后到倒数第二。评论者认为 In-N-Out 的薯条它并不新鲜，尤其就像室温的小木棍。尽管 In-N-Out 已使用 Cannabis 马铃薯现切薯条为特色，而且已经将其业务扩展至美国的东岸，但是他们坚持不进行双重油炸或烫煮处理的做法，导致口感不佳。相信很多听众都看过南韩的一个剧集叫《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它自从播出以来引发广泛的讨论，并且在全球多个地区掀起了收视热潮。最近几天呢，制作人金学明则透露了有关节目竞赛进程的一些幕后故事，尤其啊是关于参赛者人数分布的巧合，特别引发了观众的注目。黑白大厨呢是一场由100位厨师参与的料理竞赛，节目进入到第三回合时，巧合出现了白汤匙队和黑汤匙队各11人晋级的局面。随后进入半决赛的 Top 8前8名也恰好是白汤匙和黑汤匙各4人。这样的分布引来许多观众的疑问，是否是制作组有意的安排？对此，节目的 PD 金学明在近日的活动上也进行了解释。第三回合晋级22人确实是事前就决定好的，由白种元和安成宰各选1人的制度也是如此。个人来说觉得很可惜的部分是，结果居然真的成为11人对11人。有三星手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新闻。三星惨喽！根据外面报道，它重要的客户已经跑掉了，3纳米的良率又太低，完全陷入了困境当中。目前有消息指称，三星电子的晶圆代工业务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3纳米制程的良率偏低和客户的流失，导致代工业陷入了困境，并且接连出现亏损的情况。那么今年7月，三星集团的子公司三星证券发布了一份名为《地缘政治范式转变与产业》的一个报告，建议将晶圆代工业务分拆在美国上市。而这个建议是在晶圆代工业务持续受挫的背景下所提出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也是国务资政李显龙的妹妹李伟玲，今天逝世了，享年是69岁。本身身为神经科医师的李伟玲常年受到脑部疾病所苦，也曾经与李显龙因为李光耀的故居议题有所纷争。根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今天报道，李显龙的弟弟李显阳在脸书发文公布李伟玲在家逝世了，享年69岁。他曾在2020年在脸书公开病情，说他患上了类似巴金斯症的进行性核上麻痹。报道指出，他当时表示这是严重的脑部疾病，会出现类似巴金森症状，影响肢体眼动和平衡，导致患者容易跌倒，接着是吞咽困难，感到窒息。李显阳去年3月曾透露李伟玲的情况 情况不太好。2020年，李伟林曾在脸书发文，说夜游福康宁公园时不慎迷路，又发生骨折，结果被警方寻获送医治疗。他本身就是一名神经科医生，而自从李光耀逝世以后，故居去留成为新加坡第一家庭的纷争焦点。在2017年，李显阳与李伟林曾经称李显龙违背了父亲的遗愿，想要保留故居以争取政治资本，而当时李显阳则透过律师发表声明反驳，并对父亲的遗嘱最后版本提出多个疑点。好，再来是诺贝尔化学奖，今天要揭晓喽。有六个领域的学者呼声最高，包括台湾的翁启慧再次成了大热门。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将在9日揭晓评选结果。根据英国皇家化学会旗下的化学世界、欧洲杂志的化学观点，以及素来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科瑞维安分析、分子动力学、蛋白质结构预测、光催化技术、核酸检测和次世代定序，以及金属有机框架与共价有机框架等领域的研究者，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奖的候选人。而台湾的唐生物学专家翁启慧也是今年夺奖的热门人选。最近呢，大陆股市的大涨呢，让了全球呢又把这个金融的焦点转回到大陆的身上。而我们观察呢，大陆金融管理三巨头，包括人行的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以及大陆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今年的9月24日罕见的连面召开记者会，宣布多项利多政策。这包括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也自从9月27日启动之后，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达人民币1兆元，并可能在年内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至0.5%，降低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也就是7天的逆回购操作利率会下调0.2%，从目前的1.7%调降到1.5%。那么这样的举动无异于中国式的量化宽松政策。此外啊，同时宣布多项房市的激励政策。好，非常感谢听众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台北狗仔王每日大爆料》，也希望每天都能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只要你给我们30分钟，我们会给您全天候最有趣的台湾消息。